好，我们继续回来了。
我们继续来讲啊，美国国债，比如说在今年的这个金砖会议上，今年好像在南非举办金砖会议上，会不会这个金砖货币能够如期的颁布出来？其实美国人可能最担心的是这个东西。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自己再搞那么一个圈子出来，搞出来一个货币的话，那对美国的影响啊，美元的全球的影响力啊，冲击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现在沙特也有非常强烈的兴趣，说想加入这个金砖，一旦加入，对美国的冲击很大。所以今年2023年可能从现在来说啊，现在的这个状况来说，美元、美国的经济，它其实。不要看现在很多的这些媒体炒作什么美国国债又倒了什么问题，在现在的，特别是我一直在强调，在现在的这个国际金融环境之下，国际的这个货币体系之下，美国的国债不是一个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至少不是一个大问题。那么一旦呢，你这个真的出现了一个与美国强力竞争的，而且美国无法通过这政治和军事手段强力给予打压这么一个货币的话，另外一种国际贸易货币和国际储蓄货币的话，那美联储以前这一套的这个现代货币理论，能够靠无休止的印钱，然后再缩紧银根，一放一收来收割全球经济的这么一套。工具就不好使了，那真的会导致这个美国的通货膨胀变得更加崩溃、更加恐怖啊！那就不是现在这6%的规模，2位数的问题了啊！那个时候，这美国的整个金融体系就要出现严重的重大问题。那至于这个是不是能够出现，那还在于这个今年这个国际形势的啊这么一个变化。至少你看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金砖中，至少是俄国是跟这个整个北约体系彻底的关系给断裂了，彻底的闹翻了。普京他的总统发言人直接说了嘛，说现在俄国就是在跟北约作战，直接把这个话说出来了。你是作为一个北约不是对手，而是敌人。敌人进行作战的时候，那绝对不光是在军事层面上的这种作战，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上的、贸易上的、金融上的、货币上的作战，啊，那就不是一个什么你妥协多少的问题，是怎么样把你对方的这个金融体系、经济体系、贸易体系打垮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其实俄国在这一点上一直都要啊，至少和中国相比啊，要激进的多。之前08年的时候啊，这普京就想趁着这美国出问题，大肆甩卖这个美国国债啊。但其实上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呢，你要是真的是要把美元的这个全球的霸权地位给掀翻的话，那后果就比较的严重了。啊，就为什么要从美元？之前节目中也一直讲过这个话题，为什么这种所谓的全球大国竞争中，为什么美元基本都是围绕美元展开的？现在基本上很多的这些评论都是关于美元的这个强势不强势，因为美元是美国全球霸权中的一个最弱的一环，美元的霸权，因为美元的霸权是靠着美国的，也叫金融上的霸权，美国军事上的霸权，美国经济与其说是经济，不如说是它的科学技术，特别是科技这一块的霸权，科技方面还有军事方面，这美国目前这两个大的支柱，它的这个霸权地位啊，即便是中国。他现在追赶起来还是需要假以时日的，比如说半导体啊，中国这一次就是最大的一个短板，半导体啊，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和美国之间差距还是非常大的。科技这一块是这样，军事上，中国呢，即便是现在在太平洋西海岸这一带可以与美国有一定的角力的地方。但是呢，在全球的布局上来说啊，美国在全球的这个战略布局经营了已经几十年了，现在还是需要有，想要有大的改变的话，突破还是非常困难的。反而是啊，在很多的这些所谓国内的这些金融评论者就家中啊，经常去讨论说美国的这个最强力的，在他们眼中最强力的这个霸权是美元，美元就恰恰是最容易被取代的。啊，因为它的美元的霸权其实是来自美国科技与美国军事霸权的一个衍生物， 并不是，并不像这个美国的军事上的经营和这个科技上经营这样啊，是通过长年累月的这种硬实力的这个积攒起来的。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好听的说法，叫软实力。它有一定的这个美国的硬实力的这个基础啊，比如说美军的力量，但是呢，它又不完全是，因为美军特别是在美国的军事实力无法直接干预的地区，美元的它的这种国际贸易、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其实是非常的脆弱的。这其实也是去年以来这个美联储一直最担心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一炒的沸沸扬扬的东西并不是啊美国的国债问题，而是美国的美元的霸权能否继续维持的问题。那是否集中货币能够成型啊，其实现在应该是美国最担心的一个东西之一了。有金砖五国啊，大部分都不是怎么听美国话的国家，包括那个印度，包括印度，因为印度是你跟谁都没办法谈。现在这个美国如果是真的现在非常着急的话，那特别是在现在这两年这么一种国际形势非常微妙的时期，他就必须要秀肌肉了，秀肌肉，至少通过秀肌肉的办法来维持美元的全球霸权啊，美元的全球霸权维持不住。这个是通过软实力支持的这么一个全球霸权，如果维持不住的话，那美国的政府就无法长期的有足够的经费来供给自己的美国的军事霸权和科技霸权。那在长远中长期内啊，那这个一旦美国的美元的霸权出现问题，那美国的这个军事和科技上的霸权在中长期会出现严重的滑坡，这就是美元。所以呢，现在可以说现在美国经济啊，在目前的状况下，并不能，你不能说它海阔天空，但也没有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说这个国债会对美国，因为国债这个又冲底了，说美国经济又不行了，没到这个程度。但是呢，就是这个因为美国的金融界啊，金融这块是跟国际的这个政治格局啊关系最紧密的一个地方。你到国际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改动，那可能对于美元啊，美国的霸权啊，确实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我说到这个是美国的国债问题啊，国债不是个事儿。国债之所以他还想让你说事儿，让大家忽略其他的东西，通货膨胀啊，美元的霸权问题啊，这才是重要的问题。国债本身这个东西并不导致美国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丧失信心。那么我们再说一说，最后再说一说这个通货膨胀这个话题啊。通货膨胀刚才说了啊，通货膨胀其实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无论是美国和中国经济要脱钩啊，还有美国确实美联储这次印的太狠了，太狠了这个话题。当然了，通货膨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在于这个美国为什么美国政府这么看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问题在于另外一个话题啊，也是我听这个台湾的有一个很著名的评论王梦圆啊，他说的，他讲到了这个话题，也讲到这个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确实是一个应该这个美国政府需要也认真考虑的问题，还是这个社安基金能不能发出去的问题，社保能不能发出去，就是社保基金这个东西，确实是美国的这个社保社会安全基金或者社保基金是跟着美国的通货膨胀来调整的。通货膨胀越严重，社保基金发的时候，发的这些可以这个领社保基金的人的时候，这发的钱就越多。美国现在本身这个社保基金处于一个严重亏空的状态，所以呢，对于这个通货膨胀是极端敏感。你这个通货膨胀多涨一个 0.5%、啊、你就算上美国这些现在退休的人口啊，退烧的人口，那就是一个空前巨大的数字，空前巨大的数字。所以这个确实是美国有这么一个强烈的冲动告诉民众说我们通货膨胀现在下去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这么一个理由，要人为的把这通货膨胀给调低，必须得调低，不然这个退休这养老金发不出去了，社保基金发不出去了，这东西是会严重的影响国民对于这个国家的这个认同的一个重要的东西。这个要是没了，大家老无所依了，后果不堪想象。 所以确实是啊，这王梦圆说的对啊，美国的政府有实际的要这个迫切的原因，需要通过这些一系列的方法去降低这个每年的这个 CPI， 有这个需求，因为你这个养老基金是跟着它走的啊，你这个不降低的话，那后果比较惨。那别的每个国家不一样。那英国那估计就更多了，英国现在的经济绝对不可能是一个通货膨胀调整之后是 4% 的这么一个经济增长状态，因为英国现在 literally 字面意义上的整个经济是崩了的，崩盘了一个情况。英国的是通货膨胀是历年来最高的一个水准，在所有现在欧洲的国家之中，在所有的 OECD 国家中都是一个最惨烈的状况，它不可能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去年的经济增长，所以它的这个通货膨胀统计的这个口径啊改的可能更狠，实际的可能是有没有1%我估计都够呛，它有可能是负增长。所以英国实际上啊这次这两年折腾的啊这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就从这个新冠以来的这一些问题，可能这个受冲击最惨的国家不是美国，不考虑什么未来的这些国际格局的发展，就像目前的情况来说，受冲击最严重的是英国，因为英国它在受到了新冠冲击的同时它脱欧了，导致现在英国的这国内的商品的供应链啊比这个美国要糟糕的多，它的大量的这些食物，大量的这些人民的日需的这些消费品都是从欧洲大陆来的，它跟欧盟就没有事实意义上签的一个真正的这个关税同盟，那必须要跟他们签，在脱欧之后的一直没有签下来，导致现在很多的货品都断货。前两天说的嘛，这个英国这边的英国这边政府官员说，大家先忍一忍，我们吃不到西红柿，我们吃不到生菜，大家先吃着胡萝卜。我说这胡萝卜是我们英国本地产的，那什么生菜呀、西红柿啊，都得是从南欧那边过来的，英国产不了。英国也可以产，都得产，那也是大棚中得产。大棚中要是养这个种这个生菜呀，那耗电呢。现在英国又是整个欧洲地区能源价格最高的地区之一，最高的国家之一，你这耗电，你这大棚要这么一直烧着电，那农民就肯定不种了，你这卖两颗这个生菜的这价钱根本回不了本儿，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状况。而且英国之前节目也讲过，它跟欧洲大陆的很多国家还不一样，可以说它的去制造业是做的最狠的，跟它同纬度的国家德国在战后二战之后依然保留大量的制造业，但是英国是基本上制造业全部都给外包出去了，英国以前引以为自豪的很多的产业现在全没了，且不说最早他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是什么纺织业，包括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出来之后的很多的汽车行业，现在基本上英国哪有自己的汽车厂，基本上全是外国人持有，比如最经典的英国知名的这个莲花跑车现在是吉利底下的，好像国内给搞了一个新的名字，不叫莲花了，叫路特斯，挂着的是这个莲花的名字，但其实整个这个车的设计啊包括加工都是在中国，也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下，你的英国基本上实体经济是彻底没了，就是这服务业，特别是之前节目讲了它的金融业现在是他们的唯一的支柱，那现在金融业也摇摇欲坠，那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经济它怎么缓过来啊，现在英国完全就成了一个可以说是末日狂欢的这么种感觉，就看现在的英超比赛就非常非常的不正常，俄国和乌克兰开战之后第一时间就把切尔西的这个阿布同志强行的逼他把这个切尔西的俱乐部给卖了之后呢让美国人来接手之后这个砸了不少钱，但是到现在切尔西就差一步就快到保级区了啊，就这么一种状况啊。这其实切尔西这个球队他现在的处境我觉得就相当于英国现在经济的问题啊，现在是完全依赖于美国的鼻息而生活。英国自从脱离了欧盟之后，他的政治上的一切的这些利益就完完全全的和这个美国绑定到了一块儿。在这有一种情况下啊，英国它的未来真的是很惨。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啊，这也是一个宿命吧，啊也算是一个命，算是一个karma。 因为确实它这个地区是过去啊这个抢的太狠了，把全世界都抢了一遍，过去这几百年造的孽太多了，基本上把全世界的人都给得罪了一遍，所有的国家都给得罪了一遍，特别是在最不应该招惹的那些国家，他全部都招惹，历史上的包括现在还在搞，怎么办？但是有一点挺意外的，按照现在的北溪被炸的爆料来说，英国确实没有扮演一个主要的成分，北溪似乎就是被美国和北欧的那几个国家，瑞典、丹麦和挪威一起混在一起把北溪给炸了。当然从某种角度上也确实是啊，因为在炸北溪的时候，英国正好处于一个政治危机，鲍里斯约翰逊到后来上来的这特拉斯，然后现在又到苏纳克，正好是一个政局非常不稳定的时期，所以美国似乎从目前的这个爆料来看，这个英国并没有扮演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角色，具体是不是这样我就不知道了啊。今天我们讲了讲美国国债的问题，只要美国的霸权还在，那么美国的这个国债问题它就不是一个事儿啊，因为美联储总是有办法，有会计的办法，然后用这个印钱的办法来解决美国政府因为无法发行国债而无法持续运营的这么一个问题啊，更别说正是因为美国的美元霸权，所以并不存在说因为这么一个可以通过印钱来解决的债务问题而导致这个美国经济出现任何的危机，不会，这是绝对不会的。但是这一切的前提都建立在一个假设或者呢是一个前提之上的，就美国必须要维持它的全球霸权才能够把现在这一套美国的货币政策玩得转，但一旦出现了一个啊能够从本质上能够去挑战美国的这个全球储蓄和结算货币的这么一个挑战者，不是像欧盟的这个欧元区那样的250的这么一个货币的话，那确实对于美国的国内经济会冲击非常大，而是就是美联储的大量的这些货币政策工具全部都不能用了。那这个会不会在这几年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看这两年的这些国际上的这些多极社会啊博弈，各国博弈的结果了啊，咱们就慢慢看吧。今年又是一个风雨飘的年之年，2023年，希望大家都能够工作稳定，然后赚到钱啊，咱们别说赚大钱了，现在不是赚大钱的时候了。好吧，谢谢大家，咱们下回再继续聊，谢谢，我们下回再见，拜拜。